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有机会晚上再一次和弟兄姐妹们聚集在你的脚前，就像我们诗歌中所唱的，我们求你成为我们的得胜，在今天晚上的各主日聚会当中都充满你自己的同在，使你的圣灵可以自由的说话。我们把我们以下的交通也放在你的手中，愿圣灵实在是弱过人的软弱，亲自把你自己的话语解开，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主，晚上我们愿你居首位掌王权，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Amen。 好，大家知道孙弟兄目前在外地服侍，我们今天晚上要交通的是第20课，涵盖从编号第93号到第96号，第20课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有这个纲要哈。那我们就先开始进入到第93号。我们今天交通这些内容，这几个段落的内容啊，都是比较好像都是已经出现过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好像是一种复习。但是我们看见圣经把这些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记载，的确是有圣灵他特别的工作和用意啊。所以晚上我们还是盼望着圣灵能够使我们，虽然好像这些内容都是很熟悉的，盼望着能在我们心里边能够产生一个新鲜的一个果效，让我们在这交通这些熟悉的内容的时候，圣灵仍然可以对着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能够从这些比较熟悉的故事当中得到一些新的亮光，一些新的启示。那编号第93号这里边在马太福音第15章和马可福音第8章两处有记载。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先把这个故事大概的来读一下。我们就读马可福音这一边。马可福音在我们在这个讲义上的右手这边。我请弟兄姐妹们和我一起来读。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群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又拨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拨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就是零碎有七筐子，人数约有4000。耶稣打发他们走了，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马努他境内。好，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边一共有记载主耶稣有两次类似的神迹，就是用饼和鱼喂饱很多人。第一次呢，我们之前已经交通过，那是在马可福音的第6章第37节。那里边呢，主耶稣基督用了五个小饼，五个小的大麦饼和两条小鱼喂饱了5000男丁，剩下了零碎让门徒们收拾起来，有12个篮子。那这一次呢，跟上一次的这群人的背景当中不是特别一样。在马可福音所记载的那里边，那5000男丁包括他们的家属妻子和儿女，基本上多数都是犹太人那我们知道在那边呢，主耶稣基督为了试验他的门徒，所以他就问他那些门徒们说要到什么地方去找饼，你们给他找饼吃呢？那门徒们说，开始的时候门徒来到主耶稣面前，是门徒们主动对他说赶紧让这些人散去吧，因为现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吃的了，让他们到附近那个村庄里边自己去买饼让他们自己吃。主耶稣对门徒说呢，说还是你们给他们吃。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呢知道怎样行，圣经记载他是要试验门徒们。门徒们说， 当时告诉他，特别是腓力啊，说就是即便是20两银子买来的饼，大概也不够这么多人吃。所以我们看见，首先呢，看见这个故事所发生的背景不是特别一样。那在那里边呢，是有5000个男丁是犹太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孙立兄上次提到，可能会上万人，或者是超过万人啊。那他们主要是都是一些犹太人，当时他们所在那个地方和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所在的地方好像也不是特别一样，因为门徒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呢，说我们要他们打发他们走，他们可以到附近的村庄里边自己去买饼，所以呢，好像他们离那个村庄，当时所处那个地方离村庄还是不是特别远，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到村庄里边去找饼吃。那主耶稣说呢，你们给他们吃，他们说我们就是拿很多钱。首先这群人跟上一次那群人不是特别一样。那这个地方呢，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了约旦河的另一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主要都是外邦人。所以这里边这四千人基本上都是外邦人。而且他们所处的这个地方好像是在旷野里边，并没有地方可以去买饼。也就是说，如果让他们到附近的村庄里边去找饼，附近可能没有村庄，如果让门徒们去买饼，那也没有地方去买。也就是说，他们所面临的一个是更大的一个挑战，在环境当中是没有办法的。上次好像可以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借着这个环境还可以使这些人吃饱，但今天我们所读到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呢，他们在一个环境当中是没有办法能够拿到食物的啊，所以这里面也没有提到多少钱去买，就是说如果他们想花钱去买也没有办法买得到，因为旁边也没有村子，也没村没店的啊，就是在一个旷野里边。并且这些人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也有3天了，而且很多呢他们是从远处回来的，从远处过来的，所以主不隐心看见他们就这样走路回去啊，因为他们不可能走到附近的村庄去找吃的，他们有的人可能要走到很远的地方才能遇见能够有吃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在路上呢，会主在这里说他们在走的路的话会困乏的。那这个困乏不是一般的，就是说我们好像有点累了，他们可能会因着缺吃的缺喝的，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难的环境当中，甚至是有危险的啊，他们可能要走很远的路啊。这一切就告诉我们说呢，好像这一次他们主耶稣和门徒还有这些众人，他们所面临的这些自然的环境跟上次有一点不一样啊。主在这里边所行的神迹是一样的，那他所要让我们看见的基本道理也是一样的。但是圣经把这样类似的故事再重新记一遍，一定是有它特别的意思的。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20章第30节啊，就是讲的约翰福音一共有21章。那约翰福音的第20章的30节那边讲到呢，说但记这些事，就圣经里边所记的这些事情，它是有一个目的的，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并且因着信他的名你们可以得永生。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我们读经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所有在这些圣经里边要根据这两个原则来读。来，第一个呢，就是所有这些事情所记载的都是让我们信耶稣就是基督啊，所以整本圣经是给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好像看上是一个人，但是呢他就是神所赐下来的弥赛亚，他所有的工作都是要证明他就是那位神所赐下来的弥赛亚，耶稣就是基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的一个信息。也就是说，约翰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所有记这些事情他根本的目的啊，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在不论是在读所有这些故事还是比喻还是这些记载当中，首先必须要知道的一个中心一个原则啊，我们要从这些里边 独处，耶稣即是基督。那约翰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呢，并且因着信他的名，你们可以得着生命，可以得着永生。那这是第二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不是字句，不是道理，乃是呢要这些成为我们里边一个生命，我们可以因着信他的名，我们可以得着永生啊。所以这边相信也是有同样的用意啊。圣经之所以把这段故事记下来，也是有同样的意思的。那我们看见在这个大的背景当中，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还有这些人，他们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说环境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其实很多的时候，神是要把人带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告诉我们说呢，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句话。我相信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这样的经历。然后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尽头。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我们开始看见他做奇妙的工作，他做的工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那在这边呢，的确是门徒们现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啊，主耶稣基督也没有先知道他们可以能够想出什么办法。所以门徒说呢，就是在这个野地从哪里得饼呢，叫这些人吃饱呢？现在他们不是说用多少钱去买，不是说要能够走到这个附近村庄里边去找饼的问题，乃是在这个野地里边没有办法，找不到的啊，没有办法可以得到饼的。从哪里得饼呢？叫这些人吃饱呢？那主问他们一个问题，说你们有多少饼？我相信这句话呢，可能是这段经文的一个中心的思想。你们有多少饼？首先这句话主耶稣基督是问你们啊，问这些门徒们，你们有多少饼。那我们在思想这句话这个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主要行这个神迹是因为这些门徒们有多少饼吗？完全不是的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主可以从这些石头当中变成饼，其实这个也不是很准确的。我们的神呢，他是创造的神。这个创造的意思就是他可以从无变有，他根本不需要石头，他根本也不需要饼，他就可以喂饱这些人。可是在这里边呢，主提出这个问题是很特别的。他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这是神的恩典啊。首先呢，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和服事当中，我们一直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愿意与我们同工。神本来是不需要我们的，他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并且从很多的意思上讲，我们也不能够为他做什么，我们做不了什么的。但是感谢神，在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位创造的主，他愿意和这些卑微渺小的人同工，他愿意让我与我们这些人同工，这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服事，其实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原则，就是这些是神给我们与他同工的机会。当然神可以使用他的教会在地上成就很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如果只是这些事情做成了，他同工的人没有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没有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能够实行的话，那这些外边所成就的事情还并不是那么重要。我一直以为，以前我们可能觉得是，哎，我这好像这些事情应该很重要，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的神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如果他的目的，唯一的目的是要来成就这些事情的话，那就不需要费这么多周折，那就不需要我们这些人给他添很多的麻烦。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呢，他是愿意与人同工的神。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边问了一个 似乎他不需要问的问题，你们有多少饼？他所要做的事情完全跟门徒们要有多少饼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完全可以不受这个限制，不受门徒们有几个饼的限制。但是非常感谢神，在他的恩典当中，他要把我们所能够奉献上的一点看得非常的非常重要。哦，这是一个恩典，本来是不需要的，但是呢，今天在神的工作的原则当中，他一直是这样，所以在今天在你我每个人身上，他一直同样做这样的工作。我们的祷告，我们对弟兄姐妹们的一点点的扶持，我们向着福音朋友所介绍的这些大好的消息，每一件一点点的滴滴的，主耶稣基督都非常的看重。所以他我们还记得有一次他告诉他的门徒啊，说你们在这最小的小子身上所做的那个一点，就好像是做在他自己身上。哦，这是一个奇妙大的恩典。你想，我们如果做一点点的事情，好像是去帮助弟兄姐妹们，但是神说是去帮助他自己，是去帮助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他本来是不需要的，然而呢，他却是何等的看重我们能够在他手上所摆上的这一点。所以他问你们有多少饼？门徒们说呢，我们有七个啊，七个饼。当然，这个七个饼、十个饼或者一百个饼都是不够这些人吃的，并且呢，这个数字可能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神呢却把它看的是他们手上这一点点的东西是何等的宝贵。那五饼二鱼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那非常感谢主，我们看见呢，在这边主就注谢这七个饼，然后呢，这次是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去摆开啊，那叫门徒们去分。所以这也是跟那个五饼二鱼的时候那个神迹主所用的方法是一样的。这就是今天告诉我们，我们的服事是一个恩典的管道，我们是从主那边接受了，然后借着我们去分出去。我们本来是无有的啊，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觉得自己里边有的东西去给人，是帮助不了人的，是不能够给人带来任何的益处的。然而这一切一点点的放在主的手里边，当主注谢了，再借着我们把它传出去的时候，就成为了多人的祝福啊，这是一个恩典。那并且呢，神使用这个管道，那今天这个管道就是教会。今天教会在地上所承接的是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爱和恩典的管道，要把那个要连接到那个恩典的源头上，借着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我们可以把这个神奇妙的恩典能够传递给这个世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是神今天他看中了我们，他本来是不需要我们，但是他看中我们，并且他非常重视，所以他让门徒们问门徒们，你们有多少个饼啊？你们手里有多少个饼？因为他看重这一切。所以我们今天所能够摆上的虽然是微小，但是呢，主耶稣基督确实看重。又有几条小鱼，主耶稣基督照样也祝福，然后摊在人的面前，那众人都吃了，而且吃饱了啊。孙弟兄像是上次的提到的，主所供应的呢不仅仅是丰盛，而且一切是一定是饱足的，一定是满意的。那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在这个以前叫大学期，我们现在叫周六福音聚会啊，星期六的时候呢聚会有这个弟兄姐妹们所预备的这个大锅饭。那我每次吃这个的时候呢都觉得特别好吃，它好像比我们平常所吃那个还好吃。但如果说这个比我们所吃的那些东西都好，倒是不一定啊，很多是大锅饭，但是的确是非常的好吃。为什么呢？我相信有弟兄姐妹们的爱心放在里边，有主耶稣基督的祝福，那这个是众人都吃了，并且呢而且是吃饱了，所以一定是得到的是饱足的。接下来他们也把像上次一样也把这个零碎收拾起来，有七个筐子。我们记得上一次呢叫做十二个篮子，那 这个今天地上的教会有不少教会叫十二兰教会，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啊，主耶稣基督剩下的还能够成为众人的宝主，还可以有剩余的哈，十二兰教会挺好，这个名字非常好。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叫七筐子教会，目前还没有听说过好像。但是这个我们看见这里边有个微小的区别，也就是这个背，因为这个背景区别，所以犹太人他们主要是用的是篮子啊，那外邦人呢，他们用的器皿是用的这个筐子，所以这里边讲到的是一个是十二个篮子，这边是七个筐子。那这次喂饱的有四千人，一共有四千人。那同样呢，我们如果看旁边这段经文《马太福音》，这里边也是说除了妇女和孩子，共有四千人。那这里边这次呢也是人数也是非常非常众多的啊，感谢主哈！我觉得这段经文虽然好像是一个比较熟悉的故事，但是神继续把我们带在他那个奇妙的恩典当中，让我们看见主他要使用我们啊！这段经文最让我感动的那句话就是你们有多少饼啊？今天好像神也在问我们这样的问题，我们有多少饼，我们摆在神的面前，每一份他都是珍惜纪念，虽然他不需要，但他特别看重我们愿意有多少摆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感谢主啊。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呢是跟上一段是连在一起的。那当主耶稣行完了这个神迹之后，他们就随即门徒上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里边呢法利赛人就出来盘问耶稣。那我们看见这个词哈，在马太福音呢里边是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在马可福音里边讲到是这个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圣经明明的记载他们所问的目的呢是要试探他。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背景啊，就是有一群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又来想找主耶稣基督的把柄。但是这一次呢，他们是要主耶稣基督，求主耶稣基督从天上要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主在马太福音里边这段回答说呢，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啊天必要晴；早晨呢，如果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必说今天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呢就离开了这个地方。马可福音在这里边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耶稣基督心里边深深的叹息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段话，这个背景就是预表着一些人，这些人是以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为代表的。当然我相信可能也有那些其他的不信主的那些心硬的犹太人，他们在地上的时候是要找主耶稣基督的麻烦，他要主耶稣基督呢行神迹，并不是要相信他。所以主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的心，他的心里面就深深的叹息啊。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整本圣经里面，我们读到主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每一次的交往都有一个深层的矛盾，那这个深层的矛盾就是关乎神的律法。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是神，那律法呢是义的，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善的，律法本身没有一点的问题。然而当律法被变成字句，被变成道理的时候，它就和生命产生了矛盾。所以主耶稣基督的跟这些犹太人，跟这些特别是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之间的矛盾，是生命和字句之间的矛盾。那主耶稣基督这里边呢，他说他深深的叹息，因为这些人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他们不是要真正的要看神迹来相信他。我们还记得啊， 在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当主耶稣基督每行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他们一定能够找到一条理由来反对主。当主耶稣基督赶鬼，他们是说什么？他说你是奉着这个鬼王的名来赶鬼的，是吧？当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主日安息日行神迹的时候，他们每次都说你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没有一次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心里边被感动，他们相信哦，这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所以在他们的心里边有一个已经确定了一件事情，他们呢就是要找主耶稣，就是要反对主的。这是主耶稣基督心里边深深叹息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为什么要行这些神迹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信是所见之事的，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是所望之事的确据啊。也许我没有特别说的准确，但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呢，是我们没有看见的那些事情的确据。所以但是主是非常有怜悯的神，神是非常有怜悯的神。所以他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从历史历代他都给人许多的神迹。这些神迹的目的是要建立信心的。这些神迹的确是帮助人能够从困难的环境当中解脱出来，能够主耶稣基督让他们在风浪当中让风浪平静，让他们从疾病当中从死亡当中能够得着拯救，得着医治，都是对他们一个非常实际的帮助。但是如果这个帮助只停留在这件事情上，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也就是说他本身还是一个战士的。然而借着这件事情所带出来的那个信心才是神真正所要的，因为那个信心是能够进到永远的。所以神是非常怜悯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信心需要经历。我们每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有经历的。我们信了主，是因着信，我们就进入了他的。但是我们的成长当中，神有何等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他都给我们许多的经历。这些经历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这些经历本身可能会过去的，得病了，得了医治。但将来有一天我这个身体还会过去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是能够带着永远的。但是神在这里边要教导我们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信心有一天是不能完全靠着经历的。基督徒慢慢的应该走出这一点。我们的确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这人生许多的年日当中，我们的信心是跟经历非常非常有关系的。但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有一天我们的信心要超越我们的经历，要超越我们的眼界，要完全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之上。那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边所告诉他们的一个中心的思想。所以主说呢，在这个人乱邪恶的时代当中，这些法利赛人不能够再看见什么神迹，看见了对他们也没用。主耶稣这里边不是说他没有再行神迹，我们知道在这讲了这句话之后，他还向许多人行神迹，许多人行怜悯，要挽救他们，要在他们里边做一个信心。但是在这一切的这个神迹之的中心，就是这个信心要被建立起来。那这个信心要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之上呢？要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约拿的神迹，是所有神迹当中最主要的一个神迹。所有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是要把我们带到那个点上，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让我们能够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并且因着这个，我们可以得着永生，能够完成神在地上所托付我们的这个使命。那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告诉这些犹太人呢，他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什么神迹给他们看了。那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熟悉约拿的故事。约拿是旧约时代神所用的一个先知， 这个先知是神要差遣到尼尼微一个外邦人的城市当中去宣扬福音，让这些人得救的。恰恰呢，这个尼尼微是跟这个约拿他自己的这个背景身世有着深深的那个民族仇恨的啊，也就是说，那尼尼微那些人对于约拿来讲，是他心中的一个仇敌的，所以他不愿意把这个好的消息去告诉他。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所以他就逃脱神。然而呢，神选中了他，赐恩典给他。那神就他，我们知道他逃到一个船上，后来那个船在因着他在那边啊遇见了大的风浪。约拿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啊，他非常正直，是神的先知，所以他勇于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叫那些人把他抛到大海里边去，然后神派了一条大鱼把他吞下去，所以他在那个大鱼的肚子里边待了三天三夜。那这是一个预表，约拿这个故事是一个预表，他就预表主耶稣基督要来到地上，要在三当主耶稣基督被在钉子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要三天三夜，圣经告诉我们说的，进到地的极深之处，进到阴间，就在那里边破坏仇敌魔鬼的这个权势，把从最底层的，从最阴间开始，一直拯救啊，就全部的仇敌的领域都被破坏，都被主耶稣基督得胜。今天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弟兄所带领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仇敌所有的权势，包括阴间的权势。那这个故事就是用这个约拿所来代表的这个神迹来代表。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是中心，这是主耶稣基督所有在地上工作的一个中心。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说他就为此而来的。世上没有一个人他来到这个地上是为着上十字架的，只有主耶稣基督自己。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在永远当中的计划，是神的怜悯，因为若不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坐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得神的喜悦，更何况我们这些外邦人，那就更与这个恩典完全无分无关。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坐在这边，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在十字架上得胜了仇敌。那我们知道这个三天三夜在这个地底下是神这个工作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得胜啊，他在地上的时候可以胜过各种各样的试探，然而当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想象至深，好像用我们这个比较世上通俗的一句话说，就是走到了那个敌人的最深处啊，到了那个仇敌撒旦的那个，好像到了他的大本营，去在那边得胜，然后又从死里复活，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是全人类最大的一个神迹啊！主耶稣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呢，这件事情是其实是所有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神迹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一点，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是为了这个而来的。但是当主耶稣基督真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并没有看见这一点哦。但是感谢神，在这几千年当中，2000年当中，圣灵一直把这件事情就活化在我们中间，让无数的人，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在座的都是因着这个神迹，我们在神面前蒙了恩典。这是神所要做的啊！如果没有那所有那些神迹，其实都是要把我们带在一个点上，能够来认识这个救恩，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来信主，或者是说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其实一个最中心的一个信息，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从死里复活，他进入了阴间，胜过了仇敌撒旦， 我们今天可以因着这个得救。这是一个信息的一个中心。如果我们的信息只是说，我现在肚子饿了，得了饼吃饱了，当然这主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这一点上，那我们可能就没有进到主耶稣基督所要我们领受的。我们可能就是在这里边像主耶稣心里边所说的深深的叹息，因为他们所要看的是那些外边的，是眼睛能够看见，但是主呢现在要把我们看见带进一个我们超过我们眼见的东西，要从眼见跳跃到信心，这是需要神特别的恩典。所以这是救恩的更大的目的，是神的工作，是神在历史历代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这个拯救的工作，是借着这个神迹所代表出来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他对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不能只看外边的，你们知道分辨天气，早晨这样晚上这样，你们知道怎么样，但是从这些外边的东西，你们有没有看见那个更深处最重要的那件事情。其实这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极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我们今天在地上服侍主，可能外边有许多的事情，有许多的工作，也有可能有许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好像非常吸引我们的这个注意力，但是我们能不能够从这些外边看见一个更深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神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所要向我们发出的一个很重的一个呼召啊，我们不能像法利赛人一样只会观察外边这些，可能这些观察是对的，而他们也很厉害了，如果能从我们今天这个天气预报还是弄不太准的，但是那时候他们好像用眼睛都可以观察，但是这个不是神所要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外边我们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能不能从这些外边的东西我们看见一个更深的主耶稣基督所真正的来到地上那个唯一的目的，他所要成就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在这段经文里边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我们来到第三段，就是编号第95号。这个也是接下来，其实这几节经文都是连续的，所以这个故事是连续的。那这段经文里边也是记得在马太福音第16章和马可福音第8章。那门徒们就跟主耶稣基督渡到另外一边，可是当他们走的时候，上船的时候，他们忘记了一件事情，那他们就忘记带饼了，没有带饼啊，所以这门徒至少有12个人，再加上主耶稣基督也至少有13个人，但其实可能还有其他很多众人跟着主耶稣基督，也许在船上不仅仅就是这些人。那船上呢，外带了饼之后呢，马可福音这边记载说这船上只有一个饼啊，就没有别的食物了，所以这整个这一船人至少十几个人现在就这一个饼在这儿，所以这是这个背景，这个事情所发生的背景。那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就对门徒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他说你们要谨慎呢，要防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那在这个马可福音里边呢，不仅提到法利赛人，而且还提到这个希律的教。我不知道我这个词发音对不对，好像我们有的时候说是笑啊，发笑，有的我，但我听其他弟兄们好像总是读教啊，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就是那个 yeast 发酵粉啊，你们要防止他的教。那门徒们在这边呢，就开始彼此议论了，他们说，哎呀。因为我们忘带饼了，你看我们多粗心呢，我们这个上船了，但是呢结果整船人只带着一个饼，现在主耶稣基督不高兴了，要来教训我们。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很稀奇啊，前面已经发生了2次了，用5饼2鱼喂饱5000人，又用7个饼喂饱了4000人，门徒们为什么还为着这些饼发愁呢？他们心里边还在想着一个饼怎么办，这么多人我们怎么吃呢？我们觉得这个好像这个门徒们在这边觉得有点奇怪啊，但其实啊，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的通性，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怎么样，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的。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要做一做、二做、三次、四次，有时候甚至更多次，我们还没学会，我们还不记得。就像门徒在这里边所表现的，刚刚所发生的事情是用七个饼喂饱了四千人，那他们，我们在想，这还用喂饼发愁吗？根本就不需要喂饼发愁了。可是在主耶稣在这边提醒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心里边在那就在想啊，说哎，这次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我们犯错误了，所以我们的先生好像不高兴了啊。但是主就看出来，主就知道他们心里边所说的，所以这里边呢，主就对他们说，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为什么因着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他们还记得，他们说十二个啊，这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又有那个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又装满了多少个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那你们还不明白吗？所以我们看见主是何等的耐心，在启示他们，在教训他们。其实这就是神在地上工作的一个特点，他一次又一次的，就是借着这些环境，在我们里边建造，向着他那个信心，属于他的，能够存留到永远的。那这里边主真正要对他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由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一个是希律的教。所以主在这里边一上船，他心里边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要对门徒们分享。那这个负担呢，就是你们不要去接受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这个教训，不要去接受那个希律的教训。这里边特别用到这个教啊，那个这个教在大家都知道，在圣经里边，在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是代表这个罪，因为它的性质很像这个罪的。它是一点点啊，如果你把它放在那个面里边，就可以使整团的面都发起来。这个罪就是这样子，如果在我们里边有那一点点的罪，就可以把我们整个这个人都破坏掉。另外一个呢，它有一个蔓延的这个功用啊，罪也是会蔓延的，罪会传染，罪会蔓延的。这个笑如果放在这个饼里边，放在这一个地方，它会慢慢的呢扩散蔓延到整个这团面里边去。今天这个罪也是一样，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边让他们去防备这些法利赛人的教、撒都该人的教。法利赛人的教是以什么为特点的？我们知道神拣选了这群人，犹太人，要他们在地上呢成为他的代表。在犹太人当中兴起了一群人，是法利赛人。本来这群人呢，他们是最应该明白神的心意的，因为他们在犹太人当中是所谓的，我们用我们今天的一句话，好像圣经学者一样，他们最明白旧约的圣经，他们是最应该明白神的心意的。可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跟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我们刚才提到了，是一个律法的冲突。律法本身是义的，那为什么在律法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冲突呢？就是这些犹太人，他把本来神那个圣洁的、公义的律法变成了人的教条。所以这是法利赛人第一个特点，他的教，把神圣洁和公义的话语变成教条。这是我们今天特别特别需要注意的。我们每个人手里边都有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在我们的里边应该是活的，圣经可以对着这圣灵可以借着这本圣经向我们的心说话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读的完全是一些字句，完全是一些教条，我们可能进入了法利赛人的教里，也是今天我们需要非常非常重视的。那另外一个，本来神借着这本圣经是要赐给人一个永生的路的，可是呢法利赛人却把它变成了在地上的一个 遵守的一个规条，一个规条。所以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律法的是一点一滴都不能够废去的，都要成全的。可是呢，又不能在法利赛人那个解释上来成全，因为他们已经把它放在石板上。今天圣灵要做的工作是要把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是活的。所以我们以前也提到啊，主耶稣基督在那边给他们举了许多的例子。他说你们听见古人有人说不可杀人，但是只是我告诉你们不可恨人，因为杀人是从恨人的心开始出发的。所以神呢要把他的话转化成生命。法利赛人所能够知道的就是这些教条，但是他们借着这些教条来教训人，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瞎子给瞎子领路，让他们自己得不着还不让别人得着。这是法利赛人在地上的时候的那个工作的一个特点，他们想把人和主耶稣基督隔绝开来。这是神主在这里边特别提醒的这些门徒们，以后要在地上主耶稣基督要使用他们建立教会，他所建立的教会在主的心意当中是绝不能够进入这个法利赛人教的，是不能够把这个圣经圣洁的话语变成人的字句遗文来阻挡生命，来破坏人接近神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对门徒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今天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另外一点主耶稣在这边提到呢，还有希律的教。我们知道希律是一个当时犹太人的王，那他所操纵手里边所用的呢是权力。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边让他们所看见的，一个是宗教的影响，一个世界是权力的影响，这两个他知道对他的教会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所以他告诉他的门徒们，你们要预防这两个教。所以我们知道的确当教会在地上成立了不久，300年之后，罗马的政权就把整个的宗教放在他的权力底下，政治和权力就结合了。我们知道那个带来了整个1000多年的黑暗，直到后来兴起了马丁路德，兴起了欧洲这个弟兄运动，才从这个光景当中被重新被扭转，被释放出来。但是这两个教其实今天也是一直在蔓延的。我们在美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但是会不会也会受到政治的影响？教会会不会不知不觉的被今天的政治所左右，也跟世界上的一样，要成为一个政治对的 politically correct 这种教会呢？完全有可能这种倾向，会不会进入到法利赛人的那个光景当中，也是完全有可能。所以主的这两个警戒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一直要到教会最后在地上，都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戒的。那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这一段。最后一段呢是在是编号第96，马可福音的第8章22到26节。那这个故事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里边讲到呢，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了一个瞎子求耶稣摸他，耶稣领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吐沫在他的眼睛上，按手在他的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他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了人，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个村子你也不要进去。好，所以这个故事的背景也很简单，在伯赛大。伯赛大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记得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因为主耶稣基督曾经说包括有几个其他城市，其中包括伯赛大，说伯赛大你有祸了。说这些神迹啊，若是行在当时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些人早就披麻蒙灰的悔改了。所以我们看见伯赛大呢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这个里边的人也许心里边比较刚硬，他们所看见的这些对他们来讲没有产生太大的这个生命的果效。但是神在这里边还是行神迹，还是有怜悯。那这边 也是有一群人，他们带来一个瞎子，很奇特的呢，他们是求耶稣摸他。也许这个瞎子本身或者是这群人，他们求耶稣来摸他，这是在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比较特别的一个点啊，就是前边那些都是没有说求主去摸他，他们都是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求主去医治。这个人没有，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求主来医治他。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开人的眼睛，在至少在福音书里边就记载有四次啊，第一次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九章27到31节，那里边有两个瞎子，他们来遇见主耶稣，主问他们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说，你们信我能为你做这样的事情吗？他们说我们信，然后呢主耶稣说好，那就照你们的信为你们成就了。所以呢那边所表示的重点是信。那我觉得在这之前我们需要稍微提一下，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了许多的事情，每一次呢他所做的事情，我自己的感觉是代表一个原则，那他所做的事情的对象是代表一群人，代表地上一群有同样特点的人。那在马太福音这个第九章这第一次呢，这两个瞎子主耶稣基督所让他们知道的是一个信心的原则，他们信就可以得着，他们信就可以得着，这是主的话，并且他们信了，他们得着了，这是借着信心在耶稣在神面前蒙福的一条路啊，也是代表在地上基督徒很大的一群人啊。那第二次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第三次主耶稣基督医治瞎子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里边我们还记得哈，第九章记载有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然后主耶稣基督开始的时候跟他门徒有一段对话，他说你们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犯了罪还是他父母亲犯了罪啊？主耶稣基督问他门徒这样的问题，后来他告诉他们说，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亲犯了罪，乃是要在这个人身上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见在那个神迹当中，首先的一个特点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不是跟罪有关系的，但是有的是跟罪有关系的，有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医治了之后，他就会严严地告诉那个人说，你以后再不要再犯罪了，否则你的遭遇可能会比以前更惨的。所以我们知道每一次啊，他的对象都是不一样，代表着一群人，但是在那个人身上，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人身上，主呢跟他的门徒们一开始提到一件事情，说现在这是白天，我们要趁着白天工作，到了黑夜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工作了。所以那个人他所代表的是从黑暗进入光明的。所以我们看见那个瞎子很有意思，他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谁，他说是一个先知，后来呢我说那个人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医治了我，后来又说他是一个先知，后来当主再遇见他的时候告诉他就是弥赛亚，他说主啊我信，接下来就拜主，是一个从黑暗到光明的一个转折，这也是代表在地上的一群人。我们很多人是有这样的经历的，我们以前是瞎眼的，后来我们的眼睛被开了，我们看见了，我们能够来拜主。第四次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啊，那里边呢讲到一个瞎子叫巴底买，那里边主耶稣基督所问这个巴底买的一个问题是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讲，哎，这个瞎子来了之后，他肯定是想主得医治了，但是主在这里边却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呢传福音，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多的时候，包括我们可能以前自己也是一样，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他所要赐给我们最重要的那个最根本的是什么。就好像很多犹太人他们来是得饼的，但是呢主耶稣基督是借着这些经历让我们得到一个更重要的更宝贵的能够延续到永生的这样一份礼物。所以他问这个瞎子你要做什么，那他让他知道他自己的需要 是什么，这也是代表地上的一群人。那今天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呢，这个瞎子他的特点是，他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呢，他求主耶稣基督摸他。以前那些医治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接下来我们看见主做的事情也很特别，那主呢就拉着他的手领他到村外，然后呢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又按手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一系列的动作，我们觉得反映出这个人内心的一个需要。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的时候我们为着一个需要来到主面前祷告，可是当我们一跪在主面前的时候，使那个同在充满了我们，我们就非常欢喜快乐的享受与主的同在。我们可有的时候忘记我们原来要来去要什么。不知道你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的确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就沉浸在那个主的同在当中。那这个瞎子呢，他一开始来的时候，当然他是有个最大的需要，就是要能看见，但是他求主摸他，这个亲密啊，那主呢对他来讲也是非常有怜悯的，主就领着他的拉着他的手把他领到村外。当然这有几个原因了，因为我们知道伯赛大这个地方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那也许村里边有很多人是不信的，反对主，所以一方面的原因主要领到他的村外，能够更安静的和他有一些交通。但是这个动作是非常亲密的，他让主去摸他，主就领着他的手。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幅图画。我觉得如果这个是我们生命的经历的话，那应该是一个非常美的经历。我们需要主，说主啊，你来触摸我。我们看见主领着我们的手，把我们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和他一同交通。哎，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所以主就领着他到那个村外啊，然后就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那这个医治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医治的方法。不是特别清楚主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觉得他跟主之间产生这种亲密啊，实在是就是主可以，这里边没有一点这个羞辱的感觉。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吐唾沫到别人的身上，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吐唾沫在他的身上，那是羞辱他，但在这里边是不一样的，在这里边没有一点去羞辱他的意思，并且就按手在他身上，问他一个非常奇特的问题，说你看见了什么。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和主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主是不是也在问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见了什么。然后那这个人回答呢也是很特别的，他说我看见了人呢，好像是树木并且行走。所以显然他是没有看清楚的，鼻子眼睛是看不见的，就是看见一个人，就是一个柱子在这儿，但是只是会走啊，晃来晃去，所以他是没有看见的。随后呢，主又按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原，什么都看得清楚。在主耶稣基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如果我们去读整个这个福音书，没有一次主说做一件事情需要再重新再做，好像这里边我们看见说，诶，这是第一次，是不是主没有把它医治好啊？是不是这个神迹没有完全成功啊？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主是绝对可以一次就把它医治好的。但是我觉得在这里边呢，给我们看见一个更宝贵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常常需要我们再一次被主开眼睛，一次又一次的来到主的面前，蒙他的启示，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啊，这是我觉得在这个瞎子的身上所要让我们看见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感觉，能够求主来摸他，摸我们。就是我们有一首诗歌也是常常唱的 Touch me 啊，触摸我。如果主能够摸到我们，特别是摸到我们心的深处的时候，我觉得许多我们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我们也许像这个瞎子一样，我们就在那边享受与主的同在，主 牵着我们的手，把我们领到村外，把我们领到那个安静的地方。但是感谢主啊，他主在这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我觉得是给后来的人一个感觉，就是我们需要一直得主的启示啊，一直主，你看第二次呢，主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好像一个更亲密的一个动作。那有没有可能主不完全不需要做这些？完全有可能。我们还记得那个雅鲁的女儿，主耶稣基督根本没有去看她，是吧？她就好了，并且是从死里复活。那这个现在医治一个瞎子，主要费这么多的周折，两次吐唾沫，又完全按在他的这里边，我觉得神让我们看见，神是愿意亲近我们的，神向着我们所做的工作的启示，都是那样的温柔的带领，细致的带领，非常感谢主啊！所以我觉得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把你自己在地上的工作向我们显明出来，让我们就向你低头俯伏敬拜。你是一位何等慈爱的神，何等有怜悯的神，你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你按照我们名字来呼召我们，也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来带领我们。愿今天这些经文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手中的饼，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手中的鱼，让教会在地上真实的能够成为这个管道，成为多人的祝福，使你的名得着称赞。请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下面的交通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是分